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教会，因为我们本身是超崇拜的背景，然后我们还有很多弟兄姐妹是从不同的教会或者是国家来到北京，来到我们当中聚会的，所以你会看到在我们处理有一些神学问题，或者是一些教会的日常的有些跟信仰有关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会跟你的背景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好比说我们的圣餐，我们因为整个 BICF 本身的传统，你会发现我们是运用的是直接就接受了美国教会的一些背景啊，我们是没有洗礼的，我们也可以领受圣餐。在我们的当中，只要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接受耶稣基督是主啊，但是在有些教会的环境，那是非常不允许的事情。比如说你在一个很强的基要派背景的教会，或者像在温州这样的背景的教会当中，那就是非常严格的。如果我是允许你们这样做的话，我是没有办法在那些教会当中继续带领教会的哦。那在这里面你会看到一个很，其实背后是有一些神学的问题，一些看似很简单的，但实际上背后是有一些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好比说我们怎么样去接受跟我们传统不同性，跟我们同一信仰但是跟我们的传统不太一样的思想。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也就是我个人在这个服事当中所经历的一个很大的挑战。好比说如果我有一些跟这个信仰本质是相同的，但是我在表达方式上有点不一样的时候，那是否另外的人、另外的背景的弟兄姐妹能够接受我？就好比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你从来没有过方言背景的，或者是你对方言是有一定的看法，是认为那今天已经没有的话，你听到我讲的时候你就很抗拒，你会觉得我讲的真是可能根本不符合圣经啊。但是如果你有方言背景的，你可能也觉得我讲的不好，因为你觉得不过瘾，你觉得方言就应该怎么样怎么样。而如果你的神学是很改革中背景的时候，你会同意我到一定程度，但是你有的地方又不能够同意我。但是如果你的神学是非常灵恩的，你也会这样。所以我常常很痛苦，我的内心实际上是蛮痛苦的，因为我始终认为大公教会的传承到今天已经被不同的宗派所割裂了。在早期教会，在初代教会，所有大公教会都认可的东西，到今天因为时间的问题，因为文化的问题，因为环境的问题，因为各种不同的领受的问题，慢慢产生不同的看法，以至于我们对于同样一个信仰产生了会不同的解读。就好比说上个礼拜天我所讲的信息，你可能不一定完全会认同。那比如说我认为今天可能方言还是有的，今天神迹可能还是有的，但是如果你认为你是坚持神学上坚持宗旨论者，你就认为你在胡言乱语。但是如果你认为今天方言就应该是像早期教会这样的话，你可能也不能够认同我，因为你觉得我讲的好像在隔靴搔痒。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如何持守在圣灵里合而为一的心智，并且我们也能够在一个大公教会承传的这样一个大的公约数当中包容接受理解其他背景的弟兄姐妹。你会看到就是说在我们中国教会的发展当中，我们中国教会是非常年轻的，而在我们非常年轻的这个教会，我们发展又是非常的快。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看到我们中间有很多很聪明的人，我们对神学有很多是很深入理解的人，同时你会看到有一些是在属灵上面有很特别的经历的人。而这两拨人可能他们没有办法在一起。难道基督是割裂的吗？基督的身体是分开的吗？很多时候我会想，如果我在这里，我跟大家分享，我如果能够尽我的力量尽可能把大家在不同的沉船、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对信仰领受、不同的神学思想能够尽可能的能够拉在一起的话，我相信可能这是也是我现阶段的一个使命。 保罗在当时的哥林多教会其实面对的情况是一模一样的。因为哥林多教会当中你会看到有结党纷争，有一些人他高举知识，他认为知识能够给我们所有在信仰上解决一切的问题，而你又 看到另外有一波人，他们高举属灵的经验，比如说方言，比如说预言，特别是方言，方言的问题可能在当时哥林多教会引起了很大的困扰，因为有些人就把方言看成一种很特别的一些灵异的经验，一些很超越的恩赐的表现，以至于在教会当中有知识的人可能看不起讲方言的人，有方言的人可能看不起讲有知识的人。所以保罗在面对这样的一个教会的时候，我相信保罗内心蛮挣扎的，因为保罗说我讲方言比任何人都多，但是我宁愿讲五句造就人的话胜过讲万句方言，两千分之一。这对一个方言充满方言的教会来说是一个很搞的警醒，但同时保罗又是一个最有知识的人，最有神学的人，但是他却不高举知识，不高举神学。他说知识使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够造就人。所以你如果看我们教会的 DNA 的话，我们 BICF 的一个最重要的 DNA 就是我们能够把不同背景不同传承的人尽可能的拉在一个信仰的群体当中，去平衡的处理我们信仰的议题，追求我们信仰的生活。而这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挣扎，所以也请弟兄姐妹我们在一起学习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实际上你会发现保罗是在对我们今天的中国教会，也就是对你我，对中今天的 BICF， 对今天的 RMS， 对今天的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讲话。保罗讲圣经是很有一套的，因为你看他传递信息的时候，他不是直接就进入方言的议题去讲，他是把整个的框架先搭好了。在十二章的时候他先讲到恩赐的重要，但是恩赐最重要的一个是在一个合一的身体当中，在一个合一的身体当中他定下了一个基调，是一个合一的身体。然后到十三章的时候他又讲到了恩赐跟爱，他不是拿爱跟恩赐在比较，我讲过他是在拿恩赐的运用没有爱跟在爱中运用恩赐来比较，让你看到没有恩有恩赐却没有爱的可怕。但是当你真正有爱的时候，并且在爱中运用恩赐的时候，你看到基督的身体被建造。所以当他谈完了这些，把最重的打出来之后，他到了第十四章他进入了议题，他开始把预言跟方言拿出来讲，进行比较当中，让大家看到在实际的教会生活当中应当如何运用在你们看来最重的恩赐。我认为根据保罗的行文上下文的分析，非常有可能当时哥林多教会是一个万分推崇恩赐，特别是讲方言的恩赐，以至于在聚会的时候可能有人在讲到一半突然一站起来发预言发方言，然后这个讲道者可能会被打扰，就像今天有些极端的灵恩教会一样的情况。但是保罗针对这种情况，他认为方言没有超越的地位，方言不是你们认为那样是有高超的地位的，而且那些你们这些讲方言的基督徒你们也不是超级信徒。所以他针对这样一个现状，他进入到十四章，然后你看结构，把这个结构给我打出来啊，你会看到整个的第十四章的第二到第四节，它是一个非常有结构的一个描述。他先说到方言的人，他说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得出来，然后是心灵里面，心灵等会我讲有翻译有一点问题哦，却是说出各样的奥秘。然后他就讲到先知讲道不是对神说，是对人说，而且是要造就人、安慰人、劝勉人。然后他又跳到方言，你去看看他的对比，就方言跟预言之间的这种对比。又说到方言是造就自己，但是做先知讲道呢也是造就教会。我已经讲过了，做先知讲道原文是预言的意思，那我在这里我的解释是先知的宣讲 我为什么把它解释为先知的宣讲？因为先知的宣讲是包括了两方面，一个是预言的层面，还有一个就是先知讲道的层面。保罗进入到十四章第一节到第五节，他说：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切慕的是做先知讲道，原文是说预言的。很清楚，保罗说先知的，保罗说方恩赐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爱，对不对？然后呢，他又说到你们要切慕做先知讲道，而且这是最要羡慕的。接下来他就说到，方言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后在他心灵里面却是说各样的奥秘，但做先知讲到的是对人说。下面就解释这第一节，下面所有的第二节到第四节都解释这第一节。为什么先知讲到更重要？乃是做先知讲到，乃是造就教会。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因为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使教会被建造，那做先知讲道的就比他强了。这里面保罗的中心很清晰，信息很清楚，就是在预言跟方言的对比当中，我们到底可以看到什么？第一，你看到是一种对象的对比。方言是对什么？神说。预言是什么？对人说。所以保罗在这里很清楚地把这两个的对象做了一个对比。方言 glossa 这个名词，这个词它原来的意思是舌头，是身体的器官，在希腊文原来文字当中。但是这个词它还可以被解释成语言，它也被可以解释成一种方言，一种 dialect。 比如我是上海人，我讲上海话，你是广东人讲粤语，这种方言啊，东北人有东北口音。但是还有一种，在圣经里面，特别是在12章到14章，保罗所说的这个 glossa 实际上是一种不懂的一种舌音。所以保罗在这里面拿方言、舌音和预言做了一个很明确的对比。其实在我们看到整个圣经当中，你会看到有两种不同的方言，或者两种不同的舌音。一种是听得懂的，是一种语言，是一种外语；还有一种是什么？听不懂的，是一种 tongue， 一种舌音。我自己早期是有那个很强的基要派的背景，家庭教会，中国家庭传统家庭教会出来的这种背景，所以我对方言一直是蛮抗拒的。我是在里面是很难接受，我觉得这些说方言的人是 crazy， 我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然后我始终认为方言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是一种什么语言。使徒行传第二章怎么讲，我们打出来看一下。方言作为一种语言，它是听得懂的。就五旬节到的时候啊，天上有响声，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的屋子，就如舌头，就有舌头如火焰现下来显现分开落在他们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什么别国的话来。使徒行传第二章。然后接下来路加列举了15个地方的语言，15种语言，对不对？然后最后说，那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讲说神大的作为。就是说当这些人被圣灵充满讲起方言的时候，使徒行传第二章很明确是什么？一种语言，是一种外语。比如说你没有学过英语的，你就会讲方言，就会讲英语。或者你的英语很差，我 Chris 跟我讲过一次，很有意思。他在保加利亚做实习生，那个时候还是实习生，他只有6个礼拜的保加利亚语，对不对？学了6个礼拜，虽然保加利亚语还是比较容易学的，但6个礼拜你知道他会讲到什么程度？他居然有一次在坐火车，用流利的保加利亚语跟一个没有信主的人传福音。那个人有没有信我不知道，我不可以说你带他信主了，对不对？那我就在讲做假见证。但是我知道你用流利的保加利亚语是不可能只有6个礼拜能够学会的保加利亚语跟那个人在传福音。这在我看来就是一种类型的什么方言。使徒行传是作为经典的例证，对不对？我是这个观念。所以我到了芬兰之后，我当时在93年在赫尔辛基大学，我本来想在赫尔辛基大学读神学，后来我听了这个 Heikki Rossinen 这个大的不得了的新约大师 听了他讲了一堂那个讲座之后，我就逃走了。我就记得圣经里面像约瑟被人家引诱赶快逃走那样，因为我说在这个里面读神学我会被洗脑，我一定不会相信了，在所以我就逃出去，逃到中部，逃到芬兰的中部，进了一个福音派背景也有灵恩背景的神学院。我第一次参加他们的 chapel， 我记得第一次在 chapel 里面，哇，他们就用方言，我旁边一个弟兄就用方言祷告，我听了我就吓死了，我说我没听过，你懂我意思吗？怎么可以这样？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圣经不是明明说使徒行传第二章说方言是一种什么语言吗？是不是？你在讲什么？他说我在 I'm speaking tongue worship the Lord， 在敬拜上帝。我说为什么？他说你不知道吗？保罗说方言也是一种祷告来着。我说哪里有说过？他就把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翻给我看。因为什么？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很清楚的说到，第二节说，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在他心灵里面却是说什么各样的奥秘。很清楚，这里面你知道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十二章讲的方言明显不是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的方言，因为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的方言是听得懂的，哥林多前书十四章里面的方言是什么？听不懂的。有没有见证？有。我1998年刚刚出来做传道人，99年第二年到西班牙巴塞罗那参加整个欧洲教牧团契，整个欧洲教牧牧师们在一起的一个大会，一个会。当时请了两个讲员，其中一个是台湾的吴永长老。吴永长老那个时候80岁还是82岁，我不记得了。当时还健在啊，82岁，但身体已经不太好了。但是我只是记得他开始讲话的声音很小。不像我们一讲的话声音很大，他越讲越大越大，就讲到整个你会感觉这个会场是被圣灵充满的。吴长老亲自做见证，当然吴长老有一些很神奇的经历，比如说他得了癌症祷告真的被上帝医治，神迹哦，那是他自己在他的这个全集里面都做见证的。他那次就说他有过讲方言的经验。什么方言的经验呢？他不知道怎么样跑到一个国家去讲道，讲到呢，那个下面的人只会听广东话跟西班牙语，然后他的广东话就是跟我差不多了，给好啊，某门台啊，这个是讲得很标准的，但是再讲多就不能够了啊，大概了啊，饮茶啊，就这些啊。然后呢，他说最后没办法，因为下面的人他翻译听不懂国语。然后呢，那个跟他介绍他去的那个弟兄就很有意思啊，他说吴长老啊，你索性呢你就讲国语，但是加一点广东腔啊，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加一点广东腔啊。所以吴长老就做见证，他说很有意思，他说我是硬着头皮上去，我的硬着头皮上去讲什么，就讲国语加点广东腔，结果我告诉你，他说没想到下面的人全部听懂他的广东话。他说是不可能的，因为我讲完之后下到台下我又不会讲了，我只有在台上的时候可以讲，这个是什么？听得懂的一种方言，是一种外语，对不对？那么听不懂的呢，这里说的像这里说的灵语呢，这个祷告的语言呢，有没有呢？我告诉你，吴长老也讲过一次，如果你看吴永全集你会看到他有过一次从台北到新竹去讲道，带了一帮瑞典人在一起，结果他们在吃饭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他失声了，所以他就跟那几个瑞典牧师说，对不起，我要去祷告，我要休息一下，因为晚上我要讲道，那下午失声晚上要讲道怎么办呢？他就跪下来，他说主啊怎么办，清楚他写的，他怎么办这三个字还没有出口的时候，他突然发现咕噜咕噜就是有一些很奇怪的声音从他的舌头里面出来，然后他说就开始了有方言的祷告。然后一个下午当中，他说这种感受是什么呢？你的心里面被上帝的爱充满，并且得着一种很甘甜的那种感受，并且不想停不想停不想停，一直想下去。结果到他晚上出来的时候啊，他不单单恢复了他的声音，而且他讲到非常有能力，人家每他说一进会堂，他说奇怪的不得了，一进会堂几百个人都站起来，他说没有过， 你就看到上帝的这个能力在他身上。所以亲爱的弟兄们，我讲到这里要讲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所传统对方言的解释可能有一点偏激，我们认为它只是一种听得懂的语言，是它是有一种解释，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明显他说到是一种语言，但是你不要忘记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也明显让我们看到是什么，那是对神的一种祷告，而心中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对上帝诉说的奥秘。但是和合本在这里的翻译你要记得，他说十四章第二节说，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在他心灵里面却是诉说各样的奥秘，对不对？心灵里面这个词的翻译，如果你看和本修订本，我现在用的是和本，你如果看最新的2010年的和本修订本，你会发现已经被改了，改成是在圣灵里，借着圣灵诉说各种的奥秘。哎，你不要小看这个词，这样的一改动是有它特别的理由。你再去看英文圣经，你会发现所有主要的英文圣经现在都用 in the spirit 大写的 S。 在英文圣经里面，所有大写的 S 所代表的 spirit 圣灵是什么意思？就指圣灵，这个灵是指圣灵。如果这个 spirit 的 S 是小写的，它指的是人的灵。你不要小看在这里面和本用的是小的 S， 就是人的灵，但是和本修订本用的是大写的 S， 是圣灵，它是代表了两种完全的不同神学观点。想不想听？稍微讲深一点点好吗？其实不深了。你要知道，如果是你心灵里面，你的灵乃是表示这个方言是从你自己的人的灵里面出来的，但是如果用的是圣灵 S 大写的，表示这个方言的祷告是什么？从圣灵来的。这里面两种解读下是会不一样的，对解释是不一样的。但是现在很明显的告诉你，现在主要的翻译包括 NIV 新国际版的翻译，1984年本用的是小写的 S， 2011年版本 NIV 用的是大写的 S。也就是说今天的翻译的人主流的把这个 pneumatai 这个动词在圣灵里面都把它翻成是什么？是圣灵里面的意思。也就是说你用方言祷告，你是在用在圣灵里面诉说什么？各种的奥秘，诉说上帝的各种的奥秘。这个最重要的奥秘就是福音它本身，包括你赞美神，但这个奥秘你可能听不懂的，这是在圣经里面很明确的告诉我们的。那个，我想有的时候我们的难就难在我们的传统，如果我没有方言经验的，我会很抵挡这种解释。你有方言的经验的话，你会觉得哎，阿们，很阿们。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在圣经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保罗当时的教会里面的确的确是有方言存在，而且是什么？是从圣灵里面出来的方言，是从一种灵语，一种用在圣灵里面的祷告，它可能不是听得懂的一种语言，可能不是听得懂的语言。我希望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背景，我们的宗派跟我们的神学不要阻拦我们对上帝更深的认识。因为我们任何一个宗派，任何一个神学思想，一种 standpoint， 我们都有我们的限制。如果我们否定了这种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或者现在正在有可能还是发生的，实际上我们是把我们的上帝放在我们自己所认识理性认识的这个 box 里面。你明白我讲什么吗？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方言是对神说，预言是对人说。为什么？预言是听得懂的，所以它是对人说。方言什么？在这里的方言是听不懂的，是一种怪怪的一种舌音，是对神说。第二种，它的内容的对比，在这里面保罗说方言是在人心中的奥秘，是在圣灵里面说出人心中的奥秘。然后呢，预言或者先知讲道，它是造就安慰劝勉的信息。 这个奥秘这个词本身就是英文 mystery 这个词根从希腊文来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七节清楚讲到，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的神奥秘的智慧，就是上帝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也就是这个福音的信息在圣经里面被看成是奥秘。所有的奥秘，真正的奥秘，你知道都是必须跟福音的信息围绕的，没有什么超自然，太超自然的玄乎的不得了的什么黄大仙啊什么的啊。如果你得到的一个奥秘的启示跟圣经相违背，跟福音的信息相违背，对不起，那可能不是从圣灵来的。保罗所领受的这个奥秘都是围绕福音十字架的道理所展开的，但是的确是有超自然的一些奥秘的事情，但是它是跟基督的救赎是有关系的。那么方言舌音它到底从哪里来？第一，我认为圣经也让我们看到，真正的从神来的方言的确是从圣灵来的，但是圣经这里也让我们看到第二种可能性是从什么？我们自己灵里面来的，我们自己人意来的。第三种，对不起灵恩派的弟兄姐妹，你们要小心听了哦，你也不要先把我否定掉。还有一种方言很可怕，是从邪灵来的。这三种可能性都是存在。哎，他说你为什么？你凭什么讲这个话？你凭什么讲这个话？我有个依据啊。因为根据人类学家的调查，对普世很多不同的宗教的调查，他发现很多原始宗教都有讲方言的，都有讲舌音的，都有讲一种听不懂的语言的。所以方言不是基督教才有的，你不要把就一定是基督来自于，不一定，有可能它根本就是什么一种原始宗教的宗教表达方式。你不要忘记，在公元一世纪的时候，哥林多教会的处境，它是在一个罗马帝国下面的一个希腊的城邦国，这个哥林多这个地方是有很多异教崇拜的，而在这些异教崇拜当中，他们的礼仪当中，你会发现有很多早期的这种礼仪伴随着一种灵语。所以当哥林多的这些人他们信了主之后，是否受了这些背景的影响呢？我不知道，是有可能的。因为在当时的环境当中，当你从一个宗教变成另外一个宗教，就像今天你在中国的农村，你会看到有一些他们好像把拜观音菩萨的这种经验也带到了什么基督教信仰里面来。对他们来说，这个基督比观音菩萨灵，所以我拜，你懂我意思吗？哪一天如果那个观音好像更灵一点，他就会啊拜拜跟耶稣。这种情况当时在哥林多是否也存在？这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些问题。我上个礼拜说我们如何辨别真假方言，我们如何辨别这个方言是来自于圣灵，这个方言不是来自于圣灵，来自于邪灵，这个方言是来自于自己的灵。我们看圣经给我们最好的答案。我已经讲过为什么一定要有圣经，如果没有圣经我们就成为原始宗教，你懂我意思吗？如果我们没有圣经，我们今天基督教可能沦落为邪教，比法轮功好不了多少。对不起，我没有任何针对啊某一个群体啊，我现在讲话很小心，对同性恋也不可以啊太啊，对不对？因为我可能到美国去政治不正确，我要做牢底。我们看圣经，看约翰一书四章第一节，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看到没有？总要试验那灵是不是出于神，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凡很重要，第二节，凡灵认耶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就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那是敌基督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清楚的不得了，清楚的不得了。如何辨别这个方言是出于神还是出于邪灵的？如果在你的属灵生活当中，你是围绕耶稣基督的，你整个的生命的中心，无论你是否讲方言，你是围绕耶稣基督，你不用担心，你是围绕十字架， 基督舍命流血牺牲死里复活再来拯救你的这样一个福音的信息的，你不用担心，你讲一万句方言还是一句方言都不讲都不用担心，因为那都是出于神的，因为圣经里面已经很明确说，凡那灵认基督认耶稣是基督的，那你这个灵是出于神的，否则他不是。保罗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到先知讲到为什么他的内容跟方言不一样，因为方言讲的不一定人听得懂，所以他需要翻译。方言很多是讲的是灵语，但是预言跟先知讲到他讲的是人的话，他对象是对人讲的，他是要造就，造就就是教导的建立的劝勉鼓励，他也是安慰的，他在上很多受伤的人伤心的人得到挽回过来，这就是预言或者是圣那个先知讲道的功用。灵恩的背景的弟兄姐妹，他们很多时候注重方言祷告，他们有一些理由，他们的理由通常是什么呢？我不会全部否定掉这个，我想大家也可以听一听。他们认为方言祷告能够保守信徒啊，在灵里面住在上帝超自然的这种能力，在超自然的这种爱中。他们也认为方言祷告如果真的是出于圣灵的话，我已经讲过，如果你的方言你的生命你是围绕基督所展开的，那个方言祷告是按照上帝的旨意在为我们祷告，实际上虽然我们听不懂，并且启示我们人生很多的奥秘。他们也认为方言祷告能够帮助信徒胜过他生命中的软弱甚至是疾病。他们也相信方言祷告能够支取属天的智慧跟能力，因为信仰不单单是知识，不单单圣经的知识神学的知识给你生命的指导，方言超自然的这种经历它也给你能力，是不是？同意不同意？不太想，我们教会还是非方言者居多啊。但是福音派也认为方言是存在一些问题的。灵恩派的弟兄姐妹想不想听？第一，神的心意并不是所有的信徒都有方言的，岂都是说方言的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三十节很清楚的说，他是一个不用回答的一个反结句，意思是期待否定的回答。当然不是每一个信徒都是讲方言的，对不对？然后呢，方言是什么？是圣灵主动分配给人的恩赐，它不是你求就能够求得来的。就像你很多人我最好能够有讲道的恩赐，对不对？我最好有能够有爱心，有什么什么的恩赐。但是你知道恩赐是上帝给你的，它不是你要切慕，是的你要切慕，但上帝给不给你啊？上帝给你不给你是他主动的。很明显方言的恩赐不是上帝给每个人的。第三，方言与圣灵充满被等同了，是很多灵恩背景的弟兄姐妹的坚持，但是福音派并不认同，我也不认同。在这个里面我认为圣灵充满跟方言没有必然的关系，有一定的关系但没有必然的关系。第四，方言代表了属灵生命的高级阶段，这是最可怕的一个想法。很明显保罗说在所有的恩赐当中方言是什么？最小的。但今天居然因为五旬节灵恩派第一波五旬节中把方言跟圣灵充满连在一起之后，所以方言就成为好像你只有讲方言才有圣灵充满，才你的属灵生命才会进步。不一定，真的不一定。属灵的人只有靠方言才能进入上帝的同在，也不一定。我们在这里来来回回讲，很多时候你要知道有很多的，很多时候我未必，我们在挑战我们每一个人的神学前设，你懂我意思吗？我们在挑战我们中间每一位，你如果不管是灵恩背景的还是福音派背景的或者改革中背景的，我们都在挑战我们的神学前设，我们的 presupposition，而是让我们重新回到圣经里面再重新思考。 我要讲一个 BICF 一个牧师的一个见证，真的很有意思，很有意思一个见证。这个牧师是浸信会背景的。什么叫浸信会背景？我们简单讲啊，浸信会是最最反对灵恩派的。OK， 就是浸信会的牧师是肯定是没有办法接受方言啊什么的啊。但这个牧师很有意思，他跟他师母两个人，他们在美国的时候，他们在北美的时候，都有一些经验，就是发现有属灵征战这个事情存在的。什么叫属灵征战？就在现实生活当中，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就有邪灵的出现，而邪灵会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有的时候会给我们一些搅扰，而这些事情是真实存在的。他们搬到北京之后，他们发现他们楼下，他们住的 apartment 的楼下，搬进了一个店。这个店是卖宗教用品，我不讲是哪个宗教的啊，反正中国是很，我不要再让我们放在网上，不要全中国的这个某某图都对我发生个人攻击，就很麻烦，对不对？要把我打下嘛，对不对？那就你们打我还算了，我们都一家人，对不对？最多是改革中的人灵恩派不喜欢我，改革中不喜欢我，那也没关系，对不对？毕竟还是一家人。但是某某那个就很麻烦的，他们这个如果每天对着我念咒语，我也很头痛啊。真的，我根本不骗你。但他们就搬进来，这个里面你知道都挂咒符啊，尼玛利啊，这种东西。然后他们家就开始不太平。这个牧师家就开始不太平。有一个晚上，他们的孩子是双人床，突然这个双人床就倒了。他还好，赶上两个孩子还没事情。结果那天我有一个晚上，那个牧师突然半夜惊醒，他发现这个床脚对着那个，不是，我不是指着你啊，不要误会啊。我就对着那个方向，发现有一个黑不溜秋的东西，很可怕的一个黑不溜秋的东西对着他。然后他从来没有过，他跟我说他从来不会讲方言什么的，就在那个时候他好像在梦中就开始讲方言，他也不知道讲什么，讲完之后那个黑不溜秋东西就消失了。他讲完这个故事，他讲到这里还没有完全结束啊，他就跟我讲到这里，我就说哎，你别搞错，你在做梦吧。他说我也觉得我是在做梦啊。然后这个故事在继续啊。他第二天早晨醒来，他太太就摸摸他，哎，他说昨天半夜你突然醒来，好像在讲方言的。但是这个牧师做见证，他说他一生到今天，他几十岁了，只有这一次经验，用方言在祷告，所以就印证了 Chris 你的学生讲的那句话：方言是什么 ？Tongue is a power encounters。方言是什么？方言是全能征战，你懂我意思吗？改革中背景的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经历过这种疫病赶鬼，这种在圣灵里面的祷告，这种经验你有过吗？如果你没有过，你请你不要否定别人有过的人呐，你懂我意思吗？方言是属灵征战，方言如果是出于圣灵的，它是在灵里面对那个邪恶的灵产生挑战，去跟他 encounter， 跟他交锋啊！而这种交锋是凭你的理性，凭你的悟性是没有的。如果今天我们的信仰只是停留在我们对圣经的字面的理解，或者系统神学的全面的认识，而我们没有超自然的这种属灵的经历的，对不起，我们的属灵生命当中是缺少了一些东西的。Tongue speaking is power encounters. Amen.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保罗在这里很明显的让我们看到，实在是有方言存在，但是我们也很小心的，很小心的，因为什么？方言如果不翻出来，有很多方言，今天极大多数的方言是没办法翻出来的。对不起，你在教会里面，你的是最小的恩赐。你再不翻出来，你是不能造就人，也不能造就教会的，就是这第三点我要讲的，不能够造就教会的，请你把它放在你私人的祷告当中，请你放在你自己的属灵的私人的属灵生活当中，你更不可以去教导别人去讲方言，你教不来的，你教来的是伪造的仿造的方言，你懂我意思吗？我看过一个视频，很有意思，这个视频是还天主教背景的啊， 天主教背景的一个属灵的一个视频。哇，这些农村的教会真的很有事，一个一个上来讲方言，讲完之后有一个老大妈，啪，旁边他每一个经过他的讲完方言，他都替他翻译。OK， 我不知道，我也不要去说一定不是啊，对不对？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亲爱的弟兄姐妹，方言的内容跟预言是不一样的。预言是让我们真实的看到，让我们看到我们属灵生命需要被造就、被建造、被安慰。但是方言它更多的是一种属灵祷告，属灵里面的祷告。最后，最后，第三点，保罗说是目的的一个对比，方言造就自己，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是造就教会。在这里面你就很清楚的看到保罗说方言是建造自己。你知道这节圣经是有解释的，有不同的解释的哦。很简单这两个词哦，有一个解释认为保罗很清楚很说方言的好处就是建造我们自己的生命，对不对？很清楚。但是还有一个解释，他说保罗在讽刺哥林多教会，你们讲方言啊，你们讲吧，你们不是这么喜欢讲方言吗？你们不就是在造就自己吗？你们在大众当中用方言祷告显得自己多么与众不同，你们不是要造就，是喜欢造就自己吗？这是第二种的解释。那我个人，对不起，我不太倾向于第二种解释啊，因为如果这样的话，就这个处境你要看上下文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话保罗就把方言全部否定掉了，你懂我意思吗？但是保罗明明说我讲方言比什么，比所有的人都多啊，你懂我意思吗？保罗明明自己有讲方言的经历的嘛，你懂我意思吗？你难道说保罗的方言不是来自于神的吗？ 你难道说保罗是要自我炫耀吗？肯定不是嘛，对不对？所以在这里面保罗是把先知讲道或者预言、先知的宣讲作为对整个教会的造就，与方言你只是对个人有益处、对个人灵性有益处做一个明显的对比而已，对不对？他是说目的功用是不一样的，目的功用是不一样的。很多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真的是觉得 是非常不容易，因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是没有这个经验的，我们是没有这个经验的，而没有这个经验，我们就容易用我们的浅涩、我们的理解去论断、批判。我昨天讲完道，我昨天讲了，从上午9点一直讲到下午3点，我在南方一个城市讲，讲完之后我就坐飞机回来。那我在想，就是说，飞机上一上飞机我可以休息一下哈，因为今天还要讲道嘛，那你们觉得我比较累今天？没有啊，感谢主啊。其实我是很被打扰的，昨天的我一上飞机呢，那这个我就坐了一个，我挑了一个就是靠走道的位置，我就想哎呀准备好好休息啊，准备睡觉。那还好是在前面是厕所，就是有一个空的位置可以的。结果就啪上来一个年轻人，看起来也蛮不错的，虽然那个不是英俊白马王子啊，但是看他也算整齐啊。但我很快就闻到了一股味道啊，闻到了一股这个是汗的霉酸的味道，你知道有多难受吗？所以礼拜天你来教会之前最好洗得干净一点，开玩笑了。那你知道，那我一般我们坐飞机就这样直的对着前面嘛，旁边的人坐在旁边，因为很近嘛，对不对？就是歇一个那个了。那我就觉得很难受，我也觉得很不礼貌，因为做牧师的也不可以，但是我也没有爱心到这个程度去闻它，你懂我意思吗？我实在是受不了，我就把这个头啊，就是45度角转过来，就是尽量不要看它，你知道，我在想，心里想，这个年轻人啊，谁嫁给你就很麻烦，你懂我意思吗？我就是忍受你3个小时、2个小时就算了，你懂我意思吗？那你这个太太要忍受你30年、50年，那就很辛苦了。我照一下这个小伙子怎么长得还 OK 的，怎么不洗干净啊？真的是很忍。哎呀，那后来就飞机起飞之后就冷了，你知道吗？冷了之后呢，我就把毛毯打开了，因为我要盖上毛毯。一打开毛毯，我就发现原来这个毛毯的味道跟这个小伙子身上是一模一样的。原来这个小伙子 它的味道是打开那个毛毯之后是毛毯里面出来的，你懂我意思吗？因为我正好在想这个讲章怎么样那个结尾。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讲什么你知道吗？无论你是什么宗的，无论你是我们多加牧师在 Lutheran、我们中间有天主教背景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改革宗背景的弟兄姐妹，我们 我们很可爱的灵恩的 tongue speaking 的讲方言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在。无论你是什么背景的，你千万不要让你曾经的背景成为你信仰道路的阻拦。属灵的非常丰富，上帝家里面，约翰福音说我要去为你们预备很多的地方啊，这个原文是预备很多的房间呢、而这个房间里面有这样的宝库，那个房间有那样的宝库，有各样的恩赐为你们预备。每一样的恩赐请你不要轻看别人，每一样的神学请你不要随便批评别人。就像我觉得后来我下飞机的，我当时还没下飞机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很难过，我觉得我很对不起这个小伙子，你知道吗？我觉得我很亏欠他，我真想跟他说对不起，我你没有那么臭，其实是我的鼻子有问题，但是我也不可以讲这个话，你懂我意思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实际上这个事情就在提醒我，提醒你，我们的观点有的时候是有问题的，我们的看法可能时候是偏颇的，有的时候我们把我们没有的经验却套成了一个人家也没有的经验，而有的时候我们又太喜欢过分张扬我们自己的经历，认为每一个人要跟我的经历一样，那也是有问题的。我最后要讲一个见证。我1998年到瑞典牧会的时候，我去牧养一个很小的教会，我接手那个教会的30人，他们很辛苦，做积了2年的薪水能够请我啊，我去，所以我很恐惧战惊啊。一去的时候我就去调查，为什么他们曾经历史上发展过一段时间，现在又掉下来？我去做 study， 我后来发现一个原因。当时他们有很多很多的聚会，他们因为当时没有自己的聚会的场所，他们就租用了当地最大的一个灵恩教会，灵恩派第一波五旬节中的 Pentecostal 的教会，在那里面聚会。而聚会那个五旬节教会大家都知道，他们的教义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教义就是 tongue speaking 是作为这个圣灵充满的标记了啊。那么很多当时就说有一些华人的弟兄姐妹就去追求这个，就去啊，我们也要圣灵充满。怎么样圣灵充满呢？你讲方言就好了啊。怎么样讲呢？你哈利路亚就好了。你怎么样哈利路亚？你哈利路亚越来越快，就变成什么讲方言了。然后他们就去讲，讲了之后。你知道最美的事情是什么？基督教信仰最美的就是它不是一个点，它是看你一生的，它看你的一生属灵的生命起伏挣扎痛苦，并且怎么样得胜，在主里面怎么样被建造的，对不对？所以呢，你看很多年过去之后，30年前的事情，30年后的事情，你发现30年前最追求圣灵充满的这些人今天都不在教会了。所以我去的时候，我就做一件事情，我想要把这些人都找回来，你懂吗？我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些人都一点点点的找回来。所以我就去找，其中有一个当时还执事会主席，也是追求方言最最大力的一个弟兄。后来他没有在教会了，他自己开了一个饭店，所以我就出了一招，我说我们开执事会到他饭店去开，一边吃饭一边开执事会，看看怎么样。结果我去了一趟之后，我就知道我再也不去了，因为我已经从他的眼神里没有看到任何一丝一点信仰的感动，没有一丝一点信仰的感动。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些事情让我们知道什么？让我们知道今天我所最最追求的东西，我认为最最 powerful 的东西可能不是的。只有时间才能够证明你今天的信仰。只有时间，如果随着岁月的增加，随着日渐推移，你越来越爱主，你方言讲的也越多，你也越来越爱主，你的生命也越来越成熟，你也更爱人，你也更加帮助到别人，我感谢上帝。如果你从来不讲一句方言，但是你的生命中每时每刻流露出的是基督的爱，是盐跟光的生命，我告诉你， 你比那些嘴里面说圣灵充满的人还有充满呢，你懂我意思吗？还有充满的。所以最后保罗说什么？保罗在最后结束说，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看到没有？他说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但是更愿你们做先知讲道，更愿你们讲什么？先知宣讲。因为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使教会被建造，那做先知宣讲的，做先知宣讲的就比那个方言强了。 Amen。
下面是收奉献的时间，请收奉献的同工到前面来。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呢，可能跟金钱的奉献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我觉得神是感动我要和大家分享我的软弱。其实这一年多以来，我的身体和灵命都是处在一个比较低谷的阶段，有很多的征战，而且总是失败。就像我前一段时间和我爸妈一起去云南玩，然后因为他们还没有信主，他们没有信主这个事情其实对我来说一直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我本来是想这一次跟他们一起出去要更加的耐心，然后要做一个好的见证，但实际上我并没有做到。然后回来的时候其实是非常的沮丧。这种样的事情其实真的是在这一年中一直是在发生，但是我觉得神并没有抛弃我，就是他总是会在我软弱的时候会安慰我，他会告诉我，他知道我的本体，顾念我不过是尘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真的是苦啊，我们想做的我们做不到，我们不想做的我们反而去做，我们没办法对别人好一点，我们也没办法不那么自私，我们没办法把自己手里紧抓的东西交给你，我们甚至没办法做出我们想做的十一奉献。但是主，你不因我们的软弱审判我们，你有无限的耐心，你愿意陪我们一起走，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也不控告自己的软弱，让我们真的在你的永恒的爱里面得自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IMS 推出服务号，想要线上奉献的弟兄姐妹可以关注服务号，界面下方会有线上奉献，点击后会出现二维码，大家就可以扫码奉献了。